弟兄姊妹早，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哦，你们都不知道。我们放一下哈，看看这个，放大一点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好，这是什么东西？Label maker 哈，这个是叫做标签制造机。这个我以前因为是电子工程师哈，我是做硬体的，做硬件的哈，所以我一个实验室，啊，我就喜欢把它标一标电阻、电容啊，100K、100帕哈，就把它贴蛮好玩的哈，有点像玩具一样，有点像玩具一样，我就玩一玩。啊，你说你跟我讲这些干什么？我有没有这个标签制造机可以去到处去贴标签？是不是？的确哈。你现在手中可能没有这种机器，让你可以去实质的去贴一贴在你这个储藏室啊，你的厨房里面去贴一些标签。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却可能常常在做这种事，甚至我们很可能热衷在做这种事。你同意不同意？啊，有些人同意了哈。事实上，说不定你这个礼拜你就曾经做过。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我们人有一个个性，我们就特别喜欢去给人家贴标签，给人家戴帽子，给人家定罪，是不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争执的时候，特别是夫妻争执的时候、吵架的时候，最常听到什么？你就是这样子。你就跟你妈妈一样，有没有？你就跟你爸爸一样，你就跟某某人一样。我们有没有讲过这话？奇怪，奇怪。我们可能没有在东西上面贴标签，但是我们或多或少会在其他人身上怎么样？我们会贴标签。我们说他是一个什么好人？我们说他是一个坏蛋。我们说他是一个怪胎，我们说他是一个很酷啊，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我们在别人身上贴标签，别人会不会在我们身上贴标签？会不会？会的。如果你去注意的话，哈，我们会定人家的罪，人家也会定我们的罪。很多时候，我们小时候被人家定了罪，那个阴影，很多时候到现在仍然在缠累着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对不对？标签会伤害我们，我们去贴别人的标签，也同样会伤害到别人。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篇幅，在登山宝训里面谈论到关于论断、批评这个话题的一个原因。我们必须说一句实在话哈，我们常常对一些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去偷盗啊、去奸淫啊、去杀人啊，这个定义很清楚的罪，这些诱惑，我们很敏感，我们会很小心，我们大概不会去碰。但是我们却非常容易的落在去论断他人的事情上面，是不是这样？你们都没有，对。因此，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一节，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什么？他说："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就讲说不再去论断。我们盼望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提醒我们，不要再落入这个样的光景里面。当然了，当我们谈到这个不要谈到这个不再论断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不要论断人，到底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不要论断人？什么叫不要论断人？耶稣基督是不是说，你永远不要尝试去寻求事实的真相？耶稣基督是不是说，你永远试图不要去分辨别人的言行，永远都不要试图去对别人的行为做出任何评估？当你看到一个弟兄、看到一个姐妹落在一个罪恶里面的时候，你不要去跟他讲说："哎，弟兄啊，哎，姐妹啊，这样不是很好，我们好不好去找个长老，我们去找个辅导来帮助我们从这里面跳出来？" 你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主耶稣说什么？不要论断，你不可以不论断，你凭什么你去跟他论断？是不是主耶稣这样讲的？是这个意思？显然的不是，是不是？因为如果你去仔细看的话，仔细去看的话，耶稣基督自己在圣经的其他地方，甚至哦，在登山宝训没有多久就说得很清楚，在第七章的第十五节、第十六节，他就说什么？他就说了，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在说，我警告你，将来有一些披着羊皮，里面却是凶狠的狼的假先知、假牧师、假教师来到你们当中，你们要防备，你们要论断他们，你们要仔细看他们，看看他们，听他们所说的，凭着他们的果子，看看你的牧师，看看你们的长老，看到这些教师他们的教导、他们的生活是不是符合圣经。我们要小心一点，你要凭着这些来裁决、来判断，否则的话你我都会受到伤害，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哦，所谓的其实如果你自己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是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连他吃饭都不可。我有没有严重？严重的很哦。啊，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蛮严重的哈，这边的审判就是 judge， 其实跟主耶稣基督这边所用的论断是同一个字。其实我们可以在其他圣经的其他地方找到很多类似的经文，这也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们，神希望我们对别人有一个警醒，我们要小心注意，是不是？啊、哦，那当我们这样一讲的时候，那么我问说，主耶稣就在这边讲说不要论断人，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盼望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在你的脑海里面有这个图画，有这个图画在你里面。因为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这登山宝训在这边，主耶稣基督针对他的门徒来讲的时候，旁边是有一些法利赛人，他真正的意义在批评这些法利赛人的行为，这个标签制造机就是他主要一个论点。这些人对他人贴了标签，对他人怎么样有一个很苛刻、很主观的一个归类，他们来贬低他人，来把人放在一个框框里面。他们说这些人绝对不会改变，他们太没有出息了，他们太糟糕了，不太可怕了，不要跟他们在一起。耶稣说，这个跟我的恩典的信息是互相矛盾的。因此他说，你在论断之前，在你定人家罪之前，你要记住几个原则。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第七章接下来这几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原则。你我需要知道耶稣基督在这边所提到的几个原则。为什么？因为今天你我很可能非常容易的，我们走出去以后看到一些人的行为，我们会很不自觉的要定他们的罪。我们走出去以后，我们很可能听到一些人讲的话，那我们很自然的要做出一个论断。同意不同意？非常容易的。因此你我需要知道这些原则。好，在论断之前，请你记住这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反射的原则。反射的原则，你给出去的常常会反射回来。我会以论断他人的方式被论断，我怎么样论断人也照样被论断。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不要去论断人，因为你怎么样被论断？因为怎么样？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么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请你注意好，弟兄姊妹们，这里耶稣基督不是在谈论一般人所说的一种报应，他不是说你去论断人的时候神就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审判你，他不是这个意思。 耶稣基督在这边指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生命上的一个事实。这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东西。这什么东西？看到没？回旋镖。当你这个丢出去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哎，当你丢这个回旋镖丢出去的时候，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然后怎么样？会再度的回到你的手中。这是人的天性。耶稣说，你怎么样描绘他人，他人也会同样的语话来描述你。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第十二节他接着讲完这些以后，他说了一个结论，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是当他说不要去论断人这种一个基本的原则。他说不要去论断人，因为怎么样？因为你将会同样的被论断。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哈，当有一个人对你有一个不正确的看法的时候，我们一般人正好如果好的话，我们怎么会来寻求事实，对不对？会来问一下，哎，陆平啊，听说那个人说这样子，是不是对的？我们一般人会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如果他没有，他与其来问你这个问题，他怎么样？他到处去渲染，哎，你看嘛，杨陆平这个弟兄看起来好属灵，可是你看第一眼，你说这，然后这样，请问一下，如果你是杨陆平弟兄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很高兴，哎呦，感谢赞美主，总算有人说我坏话了。哎，会不会啊？你们怎么这么严肃啊？奇怪，我讲笑话你们都不笑一下哈？不会吧？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很生气，对不对？我们会不好的感受。哎呦，我们怎么会有这种人啊？就真的是对。所以耶稣说什么？弟兄姊妹，当你去论断别人的时候，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那种感觉，先去寻求事实的真相，不要轻易的草率的去论断。其实哈，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特别是我哈，我以前在刚开始南谷的时候，我们成立了阿瓦纳，这是我们会堂里面第一个阿瓦纳。我在阿瓦纳里当了9年的总司令 commander。阿瓦纳大家知道吧？哈，你们这边也有哈。阿瓦纳是做什么的？带小孩子的哈。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带小孩子怎么带？你知道我当 commander 很有意思，很有威风哈。所以我看到很多小孩子，那么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倾向：这个小孩子怎么会这样子？这是谁家的孩子？真是的，真是糟糕。哎呀，这是谁家的？哎，杨陆平家的孩子。哎呀，完蛋了！这怎么会有这种爸爸？这么好的爸爸，怎么会有这种孩子？你知道我每个常常动不动，好像只有谁家的最好，孩子最好，自己孩子最好。常常觉得我家的孩子自己最好，别的孩子都不好。但是因为什么呢？十几年下来以后，我们刚才在讲，以前我们看那小 baby 小孩子，现在都长大了，结婚的。我看到以前我觉得不好的孩子，现在都在主里面很好。这十几年下来，我学到一个功课，学到一句话：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总是提醒我自己，这件事情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故事。不要急着去下断言。我前一阵子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广告，一个贷款公司的广告 ，American Quest。你知道去申请贷款，一般贷款公司会怎么样？会查你信用，去看看你够不够资格，对哈？会评论你、论断你，看你够不够资格来申请我的贷款，所以我要可不可以要给你？对哈？这个广告，这个公司呢哈，他就做一个广告，他们宣称什么？你去申请贷款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太快来论断你的资格。所以他们整个广告的系列叫做什么？不要论断太快。我要请你们各位来看看，这里有一段广告，请你注意看。这个很遗憾的没有声音了。我看到你们刚刚看到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人就，请问一下，你看到刚刚这一幅画面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恶心？怎么会把那个狗的排泄物怎么拿起来就这样吃了？会不会有？会不会有？会了，对不对？这是我们一般的看到的景象，就会我们马上就有一个决定，这个人怎么这么恶心？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见得，我们先转回去看一看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对不起哦，这个怎么会少掉一个？不对哦，少掉一个啊，少掉一个事实哦，三号少掉一个事实哦，这个事实很重要。哎，怎么少掉一个？请你加那个 two 那个第二个好不好？请你加一个，赶快加一个，就在后面那个加一个。哎，对对对，那个加一个，加后面再加一个 ，delete 掉，然后 insert， 对，这个很重要的哈，这个。啊，对对对对。啊啊 ，automatic，automatic，yeah， 你把它放大一下好了，好不好？啊，没关系的，我们就这样放好了。这个要需要看一下，因为这个是事实啊。我们刚刚看到的是那一个人，好像地上捡出那个排泄物吃了起来，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看一看。好，请你放一下。哎，这个是下面一个，请放下面一个。好，注意看哈。不要论断太快，哦，弟兄姊妹们，不要急着看到一个画面就马上下定义。请你记住，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太容易只看到一个画面，看到一个事件，我们就马上定罪，马上下断言，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我再说一遍，我们要知道哈，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不要太快论断，不要太快下言。弟兄姊妹，当你有一个冲动要去论断的时候，当你有一个情景很快很使要使你很诱受诱惑要去下断言的时候，请你记住这句话：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当你看到一个弟兄，看到一个组长，看到一个长老，看到一个执事，怎么聚会一半才跑进来的时候，你不要急着说这个怎么这么属灵，怎么这么差劲，怎么敬拜他一半他跑进来。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他可能是因为在路上成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不要急着论断。所以这边第一个原则是什么？是一个反射的原则。好，你给出去的常常会反应回来，可是当我们听到主耶稣这么一讲的时候，说不要去论断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有一个想法，说：哎，我是为了他好，哎，有没有可能？我们可能为了他好处，我想帮助他，哎，主耶稣基督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接着就提醒我们：不管我们的心意是好是坏，这边有一个第二个原则，检查的原则。检查检查自己，先检查自己，在我们去论断在贴标签别人之前，我们先检查自己一下，先看看自己。耶稣在第三节到第五节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边请你注意到哈，耶稣好像在这里像是说：你真的是为他好处吗？如果你真的要为他的好处的话，那你要小心一点，要小心一点。这边给我们图画，好像你要小心一点，因为啊，眼睛手术是非常危险的。这边好像给我们一幅图画哈，你想想看这个图画，这边一个图画哈，这个老医生呢，这个眼科的老医生，跟我一样戴着老花眼镜。老花眼镜戴着就已经不太清楚了哈，啊，然后这个医生让他的病人坐在前面，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那个镊子，啊，要把对方眼睛的里面的木屑要取出来，但是他在这个病人之间呢，有一个很大的柱子挡住了，啊，根本就看不清楚了。然后他居然说什么？他居然说：“你坐好，坐好，不要动，我会很快的把你眼 把那个木屑从你眼睛里面拿出来。有没有人在笑？你不觉得这个图画有点荒谬哈？是不是很荒谬？是不是很荒谬？耶稣说，这就是真正的一个原因。耶稣说什么？你有没有意识到他是如何的荒谬？一群容易犯错、容易跌倒、失败的人，却尝试要去打开彼此生活上的死结。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当你有这个倾向，你要去解决别人的小问题，有这个冲动以前呢，首先注意一下，首先按一下暂停的按钮，提醒自己你有可能很多的盲点你不知道，提醒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黑暗的地方，提醒自己因着自己的败坏，我们有些看不清楚的地方。我想清楚的地方怎么样？我们讲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很轻的一个例子，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叫大卫的，大家知道吧？大卫，神重用他，让他建立了以色列国，很强盛，哇，东征西跑的，建立了一个很鼎盛的一个国家。在他的鼎盛的时候，他没有跟圣经说，他没有跟这些兵丁去打仗了，他什么？他在家里睡午觉了，睡大头觉了，睡到日头平息了，起来了，起来怎么样？也不去读圣经，干什么？他的东晃西晃的，怎么走来走去？结果发现什么？就发现一个女人在那睡，在洗澡。哎呀，男人碰到女人洗澡就完蛋了。他就怎么样？他就把那个女人叫过来了。国王嘛，可以叫来，把他叫过来怎么样？跟他睡觉了，跟他发生关系了。哎，不幸的，不知道是不幸还是有幸，怎么样？他怀孕了，怀孕了怎么样？他就想办法把那个女人的老公给谋杀掉了。然后呢，就名正言顺的把这个女人娶进了家门。在这一连串的事件当中，大卫一点都没有感到不自在，好像轻描淡写的就这样过去了。事情发生之后没有多久，有一个先知叫拿单的，他就来到大卫面前，他就跟他讲说，哎，这个大卫王啊，我这边有一件事情，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请你给我一点意见好不好？大卫说，哎，你说。他就说什么？他说，大卫啊，我知道这边有一个有钱人的一个财主，很有钱啊，他有牛羊啊，成千上万，哇，很有钱。但是呢，他隔壁住了一个穷苦人家，这个穷苦人家真穷啊，没有牛羊，就是一只小羊羔，没有成千上万的牛羊，就只有一只小羊羔。哦，这个家庭哎，穷哎，但是保护了这只小羊羔，保护得不得了哦，把它照顾的洗啊刷，哎呀，把它当作他们一家中的一份子，甚至有时候还跟他们小孩子一起睡觉，哎呦，保护得不得了。哎，你知道吗？有一天啊，这个大财主，这个有钱人的，从远方来的一个朋友，哎，有朋自远方来嘛，我们怎么样要招待他嘛，很自然的。可是你知道吗？他没有从他成千上万的羊群里面抓出一只羊宰了来招待他的朋友，他居然跑到隔壁去把那只小羊羔宰了来招待他的朋友。哎呦，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只见到那个大卫，哦，坐在椅子上已经转不住了，然后等他讲完说，我告诉你该怎么办，这个世界上哪有这种人，这是千刀万剐的，我告诉你该怎么办，你把他好好的整一整，你好好把他揪了一顿，然后怎么样，好好的把他杀死，哪有这种人，天地之下哪有这种人，太不像话了。圣经说，这个时候拿单就指出那个手指头，对着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看到大卫这个明显的例子？他所看到的都是别人的罪恶，却没有看到自己也是这样子。其实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同样落在这个光景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个毛病，我们容纳我们自己的罪孽，我们自己的堕落，掩饰忽视我们自己的罪。 另一方面呢，我们却很渴望很轻易的要去定别人的罪，我们很轻率的怎么样要去论断他人。请注意哦，耶稣基督在这边说什么，他说然后你才能够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请你注意，他这边耶稣基督不是讲什么，不是说然后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把那个刺放到你弟兄的眼中里。请你注意到这一点，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目的是要我们彼此恢复，而不是要我们彼此拆毁。所以我弟兄姊妹，我求你们，当你觉得你自己有一个倾向要去挖苦别人的时候，你有个倾向要去论断别人的时候，要去羞辱别人，要去贬低别人的时候，请你记住耶稣基督说的话，你先问问你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曾经说过同样的话，是不是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情，是不是同样想过同样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们，当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反省，我发现我自己当我要去论断一个人的时候，我想一想我自己，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很多时候我发现我是一百步去笑五十步。你懂这种意思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平心静气的静下来想一想的时候，我们如果自己有一个反省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比别人好不到哪去，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比别人还要糟糕。为什么？这是我对一个提醒。那我问一个自己，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我要去挖苦别人？为什么我要去羞辱别人？难道我去羞辱别人，去挖苦别人，去贬低别人，去论断别人，真的会让我感觉我比那个人更好、更棒、更聪明、更属灵吗？我们问问自己。弟兄姊妹，我想一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子。所以这边有一个反射的原则，这边有一个自我检查的原则，另外这边还有一个什么？一个选择的原则，一个选择的原则。仔细选择你的批评对象，即使你的心意是好的。耶稣基督接着在第六节他说什么？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这句话不太了解，如果我们仔细去探讨这句话的来源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是当时的一种比喻，这种比喻在当时是很清楚常常用的一句话，一句俚语。我们今天听起来很突兀，搞不清楚，但是对当时的人是很清楚的，很容易了解的。我举个例子，我们今天如果讲说这个人很菜，这个人好菜，你听懂吗？有些人听得懂，有些人听不懂，对不对？如果你听得懂的话，显然是告诉你的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如果你听不懂的话，感谢主，你是很年轻的，你知道意思吗？在当时的话语我们很容易清楚的，但是我们今天不见得了解。在当时也是一样，这句话对当时的人而言很清楚的，对我们来说不见得了解。但是对当时的人什么意思？说你觉得很好的东西，对一个不会欣赏不会珍惜的人，他是不会要的。其实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们常常落到这个光景里面。我什么意思？你知道现今这个世代对我们基督徒常常是抵挡的，对不对？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在抵挡神的啊，特别是反对基督教，很奇怪的哈。那个回教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很多人都可以，虽然有很多人，但是还是很多人。但是一听到基督教，很多人都要反对我们了。特别是你知道吗？一些电台常常一些听到一些讽刺我们的话，有没有？有没有？你们都没听过啊？常常一些电台要讥笑我们，特别是在一些 call in 的哈，一些脱口秀里的节目里，常常会听到一些极端的无神论者哈，用各样的言论扭曲圣经上的话语来嘲弄基督徒。你听过没有？有哈。很不幸的是什么？很不幸的是有些基督徒啊，耐不住啊，就马上打电话进去，试着用什么？试着用圣经的角度，用基督徒的角度，哎呀，你搞错了，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应该是怎么样子吧？要试图要来说服对方，要来说服对方，有没有用？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讲个十秒钟、二十秒钟，没有讲多久，忽然间怎么样？断线了、啊。不是你的电话不好，而是什么？主持人跟你挂断了，你还没有谈完，怎么样？就对方跟你切断电话了。弟兄姊妹，请你原谅我说哈，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因为其实他们就在践踏你的珍珠，践踏你的智慧。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他们转过来咬你们。耶稣基督意思是什么？即使你真的是为对方的好处，那么你的批评、你的指教，也要专注那些接受的人，专注那些愿意接受批评、接受指教的人。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身旁有一些人真的是期待你的指教的，期待你给他们一些回应的？哎，我今天领事领的好不好？他们不是说你应该说我好，他们很可能是说什么？哎，你可能在哪个地方可能要加强一点。哦，对他来说得到帮助了。有些人是希望你给他回应的，对不对？这些人的话，好好的帮助他，让他能够站起来。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有些人怎么样？有些人不是这样子的，有些人呢、啊，根本不听你的。当他们不能够体贴、不能够珍惜你的一个指教的时候，你不要给他们。我再举个例子，啊，如果你发现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落在罪恶当中，你会怎么做？就不讲话。当一个弟兄、一个姐妹落在罪恶里面，怎么样？你可以不要管他吗？你说不管，那是你家的事。我千万，我希望我们会堂的不是要这种想法啊。当你看到一个弟兄、看到一个姐妹落在罪恶里面的话，我们要想尽办法帮他从罪恶里面带出来。因为怎么样？我求你们，不要说他别人家的事情，那是我们家的事情，那是我们家的事情。看到一个弟兄、一个姐妹落在罪恶里面，千万一定要想尽办法把他解决出来，把他帮助他脱出来。如果你真的是没办法的话，去找教会长老。如果你看到一个弟兄、看到一个姐妹落在罪恶里面，你视若无睹的话，将来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不知道怎么交代。我希望讲清楚了，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们，当你看到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你知道他落在罪恶里面，你想去帮助他，哎呀，你是说，哎呀，如果我怎么样，如果我去跟他讲一讲的话，啊，他可能怎么样会得到帮助？如果我跟他讲了，他听进去的话，他能够怎么样？他就会很好了。我想请问一下，对方听到你这些话，会不会领情？不一定，对不对？有些人会怎么样？哎呦，谢谢你，总算我知道我做错了，我总算起来了。有些人会怎么样？会高兴，会真的会接受。有些人会不会？有些人不见得会接受，对不对？很可能怎么样？对方非但不领情，还可能跟你吵一架。你懂什么？会不会？会跟你吵一架，甚至怎么样？甚至到背后给你说三道四的来污蔑你，会不会？可能不可能？可能的。圣经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去想去帮助别人拔出眼中的刺的时候，耶稣说，如果对方不是很能够欣赏、很能够认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急着去说，因为说了以后会反被咬一口。当然了，当对方不接受，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同意不同意？很可能，我相信哈，我们要去帮助他，立场都是什么，都是好的，我们的心意都是好的，是为了要帮助人。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对方不接受，有很多的原因。即使我们心地是好的，心意是好的，但是如果时间不对、地点不对、方法不对，对方会不会接受？不见得。啊，你不要看到一个弟兄，哎，有问题。他明明急得要上班了，你还跟他讲坐下来，我要好跟你好好谈谈，气都气死了，我再不去的话，我被辞工了。时间不对，地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有智慧，我们需要有知道怎么样的一个原则来帮助一个人。那我们会说什么？那我怎么知道？会不会？是不是这样？我怎么有这个智慧？我怎么知道说我什么是说时间是对的，什么是地点是对的？我怎么知道我怎么样来表明对方能够明白我的心意是好的？哎，我知道这些原则了，那我怎么样来应用？第四个，最后一个原则，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祈求的原则。 主耶稣基督接着在第七节到第八节他就说了，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祷告。你们都不讲话，奇怪哦。你们第二堂的人都比较沉闷一点哦，第一堂的人他都会回应一下，你们一沉闷我也没气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们可以跟神祷告，对不对？我们虽然不能够跟人家讲，哎，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讲，因为讲的不好的话于事无补，反而怎么样？反而会伤了感情。但是怎么样？我们却可以跟神说，我们可以向神求。弟兄姊妹们，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很重要，一个很宝贝的，神给我们一个特权，给我们一个宝贝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来跟神说话，我们可以来跟神祈求。但是我们怎么知道祷告以后事情就会有改变？我们怎么知道我讲话是不是对空气讲话？对不对？耶稣就知道我们有些人就有疑虑，所以他接着就说什么？第九节第十一节他说什么？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意思是什么？神会不会照顾？神一定会照顾，一定会带领的。弟兄姊妹们，其实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诚实一点的话，我们问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心里大部分都有一个梁木，也许是一个成见，所以我们对一些事情，对一些人，我们没有办法看得那么清楚，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别人能够完完全全的体会我们的心意。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祷告，祷告到后来的时候，神会把那个梁木拿走。千万记住，祷告不是叫神来改变对方，我们常常希望是改变对方，把对方的眼睛眼中的刺拿掉，而不想要说其实是什么，先把我们最重要的我们的梁木拿走，不要期待改变对方，我们自己先改变。我们改变对方容易不容易？改变自己都不容易了，同意不同意？你们都不同意，奇怪。你知道吗？我这个人最怕去吃包肥。包肥是什么？把肺，你知道吗？吃包肥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常常讲，我们这个 我这个人就是像小气鬼，我进去的时候付多少钱，我总是要怎么样，值回票价嘛，对哈。所以人家请我去吃包肥我就完蛋了，特别是如果他里面有那个蹄膀啊或什么的，你知道意思吗？我就情不自禁，你知不知道我知不知道那个东西吃了对我不好？我知不知道我吃了撑撑的出来对我不好？我知不知道这样吃吃的回到家里会被挨骂的？我知道，但是怎么样？我没有办法。那么我一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的又夹了，情不自禁的，改不了。你要想想看，我们自己都改不了，我们还要期待别人改？真的求主就是什么？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让神来改变我们自己，帮助我们自己改变我们。当神把我们中间那个梁木拿走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怎么样？才可能看清楚，我们才可能知道怎么样在一个适当的时间、适当的方法，来帮助对方，让对方得到益处。我要请你各位注意这一点。第十一节，在十一节里面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但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说：“你们虽然不好，你们虽然不好，我们好不好？我们真的是不好，对。我们虽然不好，但是神怎么样待我们？神有没有离弃我们？没有离弃我们。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弟兄姊妹，你有注意到，神对我们的恩慈，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虽然不好。”神没有离弃我们，他仍然是我们的父，他仍然要把好东西给我们。其实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去论断人？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去给人家贴标签？因为我们眼中常常有一个梁木，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从神那边领受多少的福气，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从神领受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我们当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从神领受那些恩典的时候，我们就非常不容易给出恩典。同意不同意？为什么这很重要的？当我们能了解到神是如何爱我们，他如何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来展现对我们的爱的时候，当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事实，当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恩典，当我们能够体会到神对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对别人给我们贴的标签不再那么在意，我们才可能不再那么轻易的随便的去给人家贴标签，去论断他人。弟兄姊妹们，当你有一个冲动要使用这个标签制造机的时候，他是个坏蛋，他真的一点都不属灵啊！哎呀，这个人很好，跟我很棒。当你有这个倾向的时候，请你想一想这个原则，反射的原则，你怎么样论断他人，他人也照样会来论断。自我检查的原则，先检查检查自己，先检讨检讨自己，先看看自己的软弱，然后选择你的批评的对象，你帮助的对象，你觉得好的东西对方不一定能够欣赏，很可能你的方法、你的时间、你的地点让他没办法接受。所以最重要的一点，记住这个祈求的原则，求神把我们的良目拿去，使我们能够看清楚事情的真相，每一件事件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当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事情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为什么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会有这样一个反应。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如何的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至于我们能够将这个恩典给出去，我们才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我们再度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面前，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度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些反思，有些思想。因为我们向你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在世行走，我们很不自觉的会对他人有一个论断，有一个批评，有一个定罪。因为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自己也常常落在一个罪恶的光景里面。因为我们求你这次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读到你这些话语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生命有一个改变。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运用这些原则，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一点一滴的变化，以至于让你的恩典能够借着我们彰显出来。主啊，让我们身旁的人能够觉得跟我们在一起是能够更加的靠近你，而不是要来远离你。天父，我们帮求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成为你手中的赐福的管道。主，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民的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